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4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而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000赫41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加强警戒。今日是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日，香港支联会从未间断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悼念集会。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是在香港的现场报道的。而今年39岁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的萧先生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星期一已经是抵达香港，专程参加维园的六四烛光集会了。萧先生说六四事件已经30年，在中国大陆是看不到任何的资讯，他觉得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而对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近日在新加坡说六四事件是一场政治动乱，并且表示当年中国采取了果断措施平息动乱，才能够令到中国保持稳定。萧先生这样回应说，
谁也不怕了，我觉得就谁就我觉得应该国际社会应该制裁的，我强烈要去制裁的。
他说他觉得国际社会应该是要制裁的，强调是要制裁，不能够让这种极权的政治极权统治散播到全世界，他觉得对全世界来讲是一个灾难。详情是请大家是留意我们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中国当局星期二在30年前发生血腥镇压民主示威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加强了警戒，在广场四周增设检查关卡，一些街道关闭。美联社说外国记者被禁止进入天安门广场拍摄每日的升中国国旗仪式，是1989年6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的镇压行动中，全副武装军队突然进入天安门广场驱逐那里的示威者，据说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丧生。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公布过死伤数字，亦都拒绝对这次镇压行动展开任何的调查。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城市及香港，大众举行了或将举行不同形式的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的活动，但是在中国官方禁止任何形式的纪念活动，在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全面遮蔽任何和六四事件有关的言论。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发言人耿桑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六四事件的问题时说，当年的政治风波早有结论，中国70年来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证明了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过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出的记者会文字记录中，有关六四事件的所有文字一律都被删除。6月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中国出兵镇压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民主示威活动30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对中国人民英勇抗议运动表达敬意，并谴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暴力镇压和平示威。他声明中说，在六四这一日，我们纪念中国人民的英勇抗议运动，这一场运动始于1989年6月4日，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天安门广场派出坦克，暴力镇压了呼吁民主人权结束猖獗腐败的和平示威。来自新泽西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梅乱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起30年前天安门广场上血腥镇压那一幕坦克人的画面，深深震撼了他。他说，
Well, I'll never forget the young man who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tank on Tiananmen Square.
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上站在坦克前面的那名青年。那个场面证明了大众希望追求基本自由的精神以及为之而奋斗的勇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伦德斯议员仲话，他曾经期望这个人可以成为中国为人民实现开放一个转捩点，好不幸结果是更加严厉的压迫。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讲的。
Obviously,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world seemed to be reinventing itself and everything around the world was changing, and there was hope that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他說顯然當時全世界似乎正進行變革，各地都在發生變化，大眾希望那個是一個新時代開端。不幸的是，大眾展現出巨大勇氣，但並未有帶來我們期待中國人民看到的民主開放。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開始在倫敦舉行一系列的會議時表示，希望擴大兩國之間的貿易。在會議上，特朗普講到了幾個月以來的達成協議，他說
But I think we'll have a very, very substantial trade deal. It'll be a very fair de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your folks want to do, my folks want to do.
我認為我哋將會一個非常重要貿易協議，呢個將會一個非常公平嘅交易。我認為呢個係你哋所希望做嘅事，我哋想要做嘅事，我哋想做，我哋將會完成交易。美国政府星期一说，中国在最近一系列公开声明以及周末的一份白皮书中，竭尽推诿之能事，曲解两国贸易谈判的实质和历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正试图营造美中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令到美中两国的公司在平等的基础上做生意。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瑞士和中国的紧密商业关系提出警告，称如果瑞士让中国公司帮助建设其基础设施，将会暴露瑞士的私隐，使它受到侵犯。一间在中国有业务的西方金融资料公司在中国政府压力之下，从它的终端遮蔽了有关中国政府30年前血腥镇压民主示威的六四事件的路透社报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刘宇玲。今日是六四事件30周年的纪念日，香港支联会从未间断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悼念集会。今年的悼念主题是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义必胜。大会发表联署声明，说必须要反思中港两地民主运动的关系，让两地的抗争相辅相成，合力挑战一党专政。今年适逢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反修例争议不会淡化悼念六四的情绪。他强调反修例是贯彻六四的反专制精神，估计对参与烛光集会的人数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好了，我们就接通香港，我们在香港的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的电话，就请他连线报道香港支联会六四30周年烛光悼念集会的最新情况。汤丽云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而香港支联会六四30周年的烛光悼念集会的最新情况是怎样呢？
系刘宇玲你好，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喺香港支联会举行六四30周年烛光悼念集会嘅维多利亚公园嘅现场嚟噶，可以听到咧我背后嘅声音咧就系集会咧仍然喺度进行紧噶，咁其实集会咧就喺香港时间嘅夜晚咧系8点左右咧正式开始咗，目前咧进行咗超过一个钟头噶啦，咁我哋听下较早前集会开始嘅时候高呼口号嘅现场实况啦。
最后逃犯责任，
最后逃犯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是咁，今年六四，咁今年六四30周年烛光集会嘅流程咧，其实就同过往咧系差唔多噶。集会开始嘅时候咧，系播放咗香港人的六四嘅录像，然后咧就由支联会常委带领咧系献花噶。咁支联会嘅常委亦都同年轻人嘅代表咧系点燃代表薪火相传嘅火炬。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咧就致悼词，内容咧主要系强调守护真相嘅重要性。内容咧系咁样讲噶，你哋拼死守护嘅真相，30年嚟亦都成为我们嘅坚持，成为维园嘅点点烛光，成为让当权者坐立不安嘅威胁。你们去了，你们仍然活着，活喺呢一晚维多利亚公园嘅每一点烛光里面，活喺呢一片土地上嘅每一次反抗之间，活喺仍然系追求民主嘅每一个人嘅心中。你们不恼。而致前之后，全体嘅会众咧就为六四屠城嘅死难者默哀1分钟，跟住咧就播放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录像嘅讲话。今年咧就系六四遇难者黄楠嘅母亲张仙玲。而今年烛光集会比较特别嘅环节咧，就系由歌手黄耀明献唱六四30周年嘅新歌《回忆有罪》。呢一首歌曲咧系由 泽明一派的另一名成员刘以达作曲，林夕填词。大会咧并且系播放咗八九民运喺北京采访嘅香港记者嘅《我是记者》短片咧，同埋有所分享咁样噶。刘月玲。
系啦，咁据呢个支联会嘅统计，去年有115,000人咧系参与维园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噶。咁今年初步估计参加六四烛光集会嘅人数有几多咧？咁参与嘅人数有冇受天气影响咧？
系咁，目前咧，因为集会仲未完啦，咁大会咧就未公布参与六四烛光集会嘅确实人数噶。咁但系咧，据记者现场嘅观察咧，其实今日咧即系嚟参加集会嘅人群咧，的确咧系比以往系多，而且咧系入嚟呢个嘅维园足球场嘅人咧，亦都系比以往咧系早同埋多噶。咁而由于咧系即系呢个集会之前咧，香港系连日大暴雨啦，天气唔稳定。咁而今日咧都系天气闷热噶，而且咧喺集会之前咧系落过雨，所以咧系场地嘅地下咧系比较湿噶。咁但系咧参加者咧仍然咧就系有即系带备一啲嘅报纸啊，或者系一啲胶纸啊，咁样样咧就可以系坐喺地下席地而坐咁去参与个集会啦。咁睇到咧天气嘅影响咧就并唔系太大噶。咁而咧系大会咧喺开始之前咧就已经系即系宣布咗咧，肯定咧今次嘅参加嘅人数咧系会超过10,000人噶。咁而记者现场所见咧，有唔少嘅参加者咧系外国人嚟噶。咁亦都咧又遇到一啲系台湾人啦，而大陆嘅民众咧嚟参加嘅烛光集会嘅咧，亦都系唔少噶。咁咧即系亦都睇到咧，有香港嘅家长咧系带同佢哋年幼嘅仔女啦嚟参加呢个嘅六四烛光集会咧，希望传承呢个六四嘅历史噶。咁亦都有咧大专生嚟到参加咁样噶。咁而嚟自深圳化名张先生嘅受访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咧，佢旧年咧已经有嚟参加维园嘅烛光集会噶。佢第一次嚟嘅时候咧，置身喺维园烛光集会嘅现场咧，佢形容咧有一种系朝圣嘅感觉嚟噶。佢话咧，中国嘅民众唔能够喺大陆里边发声，希望咧嚟到香港发声，希望咧中国咧亦都有一日咧会有民主噶。亦都有参加者咧系高举咧林郑下台嘅标语啦，同埋啲反送中嘅标语噶。咁唔少嘅参加者咧都接受访问时候讲咧，就话会咧即系可能咧会系都会咧系参加6月9日即系嚟紧呢个星期日嘅反送中游行噶。咁而晚会开始嘅时候咧，亦都有参加者咧一边唱民运嘅歌曲咧，一边咧系激动流泪咁样噶。刘月玲。
系啦，汤云啊，咁今年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嘅主题咧就系人民不会忘记，平反六四，公义必胜啊！咁大会发表六四30周年嘅联署嘅声明，主要内容系乜嘢咧？
系咁，六四30周年联署声明咧系由超过40个团体同埋民主派嘅政党联署噶，系为死者为未来继续战斗。声明又表示咧，香港记录咗当年八九民运政府当局急欲抹去嘅嗰啲人同埋事，因此咧有维园30年不灭嘅烛光。声明表示无关自身利害，无法立竿见影，但系只要意志所在，香港人就会成千上万咁样走出嚟，固执地向政权说不。聲明亦都表示，維園嘅燭光係香港人不可欺侮嘅象徵，係讓政權顫抖嘅戰書，係共產黨永遠無法使香港人信服嘅明證。聲明又表示，必須反思中港民主運動之間嘅關係，讓兩地嘅抗爭相輔相成，合力向一黨專政挑戰。聲明亦都表示，要求平反六四並唔係求上位者一句評價，是要还六四一个公道同埋真相，将刽子手送上审判台，是让死者与难俗能够重生于阳光之下。真正的平反只是能够靠每一个人的努力去达成，去挖掘守护同埋传递真相，并且锲而不舍的发声施压追究责任。唯有如此，八九同埋六四先至唔會淪為當權者肆意定性同埋解讀嘅玩物。聲明亦都表示，喺恐懼與自我審查蔓延嘅今日，維園凝聚嘅勇氣同埋能量，唔只係支持受難者，其實亦都係支持住香港人自己，啟蒙住一代一代願意為香港、為公義走出嚟嘅人噶。劉月玲。
今年咧就適逢香港政府係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啊，咁支聯會估計會唔會影響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嘅人數咧？
是咁，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星期二，即系六月四号朝头早喺电台节目表示，修订逃犯条例嘅争议唔会淡化六四嘅情绪。佢强调反修例系贯彻六四嘅反专制精神，相信会令更加多人关注人权等嘅问题。佢又估计，即使有下个星期日，即系六月九号嘅反修例游行，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亦都唔会因此大增或者系大减参与嘅人数噶。何俊仁表示，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亦都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他相信烛光集会的情绪会比较高涨，预计年长人士和不少年轻人都会参加今晚的集会。他都不担心六四的信息是会被淡化的。何俊仁又表示，即使逃犯条例修订通过，支联会仍然会继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但他担心有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不敢再来参加。他又说，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制度差异相当大，修例会引来惊恐，打破香港和中国内地的防火墙。他批评港府以台湾杀人案作误导，是霸王硬上弓。而其实流亡海外的北京八九学运领袖封崇德，星期日即是6月2号由日本东京搭飞机来香港，打算出席今晚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但是他被香港入境处拒绝入境，遣返出发地东京。宋崇德表示，事件证明一国两制是假的，也都反映六四事件已经过了30年，但是中共仍然是避之唯恐不及，说明他们心虚到极点，自知理亏，在全球关注下的大屠杀遭致天怒人怨的。刘月玲，
系汤云啊，咁由于六四咧喺中国大陆仍然系禁忌，每年咧都有唔少大陆嘅人士咧嚟到香港参与烛光集会嘅，佢哋有咩感受呢？
系咁，今年39岁嚟自中国东北辽宁嘅萧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星期一即系6月3号已经抵达香港，系专程嚟参与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噶。萧先生表示，六四事件已经过咗30年，喺中国大陆睇唔到任何嘅资讯，佢觉得历史唔应该被遗忘。萧先生又表示，六四事件发生嘅时候，佢只有9岁，喺家乡辽宁沈阳市，当时中国官方主流传媒嘅报道系一场动乱，直至佢长大之后翻墙。在互联网上看到其他外国的资讯，才知道八九民运是一场追求民主的运动，值得纪念。而对于中国国务院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近日在新加坡表示，六四事件是一场政治动乱，并且表示当年中国采取果断的措施平息动乱，才令到中国保持稳定，形容是属于正确的策略。萧先生表示，魏凤和的言论反映中国现在经济比较强，有钱了就为所欲为，他认为以前都不敢这样讲的，他觉得国际社会是应该制裁中国的。听下萧先生怎样讲。
谁也不怕了，我觉得就谁就我就我觉得应该国际社会应该制裁的，我强烈要去制裁的，不能让这种集权这种统治散布到全世界，我觉得这样对全世界是个灾难。
是咁，萧先生话而家中共边个都唔怕啦，佢觉得国际社会应该要制裁，佢强调系制裁，唔能够让呢一种极权政治、极权统治散播到全世界，佢觉得对全世界系一个灾难嚟噶。刘月玲，
系汤云啊，咁呢位嚟自大陆嘅六四烛光集会嘅参加者，对香港人持续30年举办大型悼念嘅集会有咩睇法呢？
希望香港人继续悼念六四，传承历史的真相，希望保留这样的星星之火。他都认为呢，台湾和香港呢依然是世界上面华人社会呢仍然保有这个民主的两个地方来的。不过萧先生就认为中国政府的资讯封锁呢是非常之严密，一般的民众呢是不容易接触外界的资讯，很多中国国内的人都不知道六四事件，因此香港人的悼念对中国大陆起不到很大的作用。他甚至担心被称为送中条例的引渡条例修订通过的话，香港会步中国的后尘，言论自由都会被限制，甚至下一代都要接受中国的洗脑教育。听下萧先生怎样讲。
那以后什么如果说那个引渡条例要是通过的话更难了，我觉得可能中香港人想说话 说真话权利都没有。
萧先生就话，如果嗰个引渡条例修订通过嘅话，更加难。佢觉得香港人想讲说话、想讲真话嘅权利都冇啦。 肖先生又说，而家中国全国各地都布满了当局的监控天眼，民众的一举一动呢都是受到中国当局的监视，但他不怕来香港参加六四维园烛光集会之后会被中国当局秋后算账的。刘月玲，
每年呢都有不少香港的艺术家来关注六四，今年呢就有艺术家为六四三十周年制作特别的作品是带到烛光集会的现场的，请你讲一下。
是咁，過去多次喺七一遊行等示威製作特別嘅道具，並且以行為藝術嘅方式表達訴求嘅香港藝術家黃國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今年係特別為六四三十週年燭光集會製作《黃雀的羽毛》，可能咧會帶一啲作品嚟到去現場派發噶。黃國才表示，《黃雀的羽毛》是用了2013至14年間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之後市民用剩的蠟燭融化了之後重新製作，形態呢有如一條雀仔的羽毛。黃國才都表示，作品的寓意是當年北京八九民運追求民主的學生自己的理想高飛，但是壯志未酬，希望呢香港人以至是世界各地的人呢是可以幫他們實現理想的。聽下黃國才怎樣說。
有理想 的人呢，他们好像雀仔咁飞走了，在天空呢就跌回一条羽毛留下在这里，就是为自己的理想高飞是非常之可敬，剩下的羽毛就是好像他们的壮志未酬，我们会帮他实现这样。
咁黃國才又表示，製作咗幾百條黃雀的羽毛，有部分咧係寄到加拿大、美國等嘅大城市，有團體舉辦六四悼念活動嘅地方。黃國才又表示，諷刺嘅係當年六四鎮壓之後，香港人透過黃雀行動支援咗好多當時嘅學運領袖同埋民運人士離開中國去世界各地避難，而而家嘅香港因為逃犯條例修訂，係極之需要國際社會嘅連結，為香港人發聲噶。劉耀玲，
係啦，湯雲啊，咁香港政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會唔會影響感言嘅藝術家嘅創作嘅空間呢？
是咁，黃國才就表示，修例比過去任何嘅條例都恐怖，佢形容係勁過限制香港人言論自由嘅基本法23條立法，因為引渡條例係可以影響到每一個生活喺香港甚至經過香港嘅地球人，都有可能被引渡到中國接受唔公平嘅審訊。不過黃國才強調，就算修例通過之後，都唔會影響佢繼續創作諷刺時弊嘅藝術品同埋行為藝術家。聽下黃國才點樣講啊？
我就唔會擔心咁多咯，因為其實擔心唔嚟。這個世界即係一日有中共，就一日都唔會有一個安全嘅地方。
系啦，湯慧雲啊，咁近年咧就有香港藝術家、大專嘅學生同埋市民咧，係組織哀音隊進行街頭六四報哀音，獻唱民運同埋改編嘅歌曲，傳承六四歷史噶，並且係呼籲各界人士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咁請你介紹一下六四報哀音今年所傳遞嘅信息啊。
是咁，今年六四報哀音嘅組織者藝術家歐陽東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每年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咧有華人嘅城市都有好多咧會舉辦悼念六四嘅燭光集會之類嘅活動，但係佢認為報哀音係好切合香港嘅情況，希望成為香港獨有嘅紀念六四嘅方式。歐陽東又表示，六四報哀音係想表達六四唔係過去嘅事，而係現在進行式，將來都可能在香港發生，希望香港人有心理準備去面對，例如逃犯條例修訂之後一個更加嚴峻的局面。聽下歐陽東怎樣說。
所以今天在這裡報哀音，其實真的要宣告，其實這個的劫數難逃的命運亦都真的已經降臨香港，而今天的大陸和今天的香港其實相差不是很多。
是咁，我哋亦都可以听下喺6月3日嘅六四报哀音嘅歌声啊！
系啦，湯慧雲啊，咁除咗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今日仲有邊啲關於六四事件30周年嘅活動呢？
係咁立言香港委員毛坤泰聯同葵青連結動力成員張文龍，六月四號晚上喺尖沙咀文化廣場自由戰士像前面舉行悼念天安門屠城死難者嘅粵英雙語晚會㗎。主辦者發新聞稿表示，未盡同意支聯會平反的論調和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但是認為天安門屠城對香港的民主進程和民主覺醒都有重要性，因此選擇另行悼念。一如往年，晚會將會是要求一眾參與屠城的反人類行為者必須在中國地區和國際層面受到法律制裁的。主辦者也邀請了台港兩地部分被香港當局打壓的行動者親身到場，或者透過短片發言，鼓勵香港人在黑暗的時刻不要放棄，而包括現正是流亡台灣的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依玲、台灣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瑞仁，他曾經因為替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院撰寫文章而被香港當局拒絕入境的。他們是會透過短片發言，而被香港浸會大學開除教授職位的王偉國，因為參與校內的民主牆抗爭而被校方處分社會服務令的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學生校董李傲然亦都會親身咧係出席晚會發言噶。咁而社民連咧亦都會喺呢個嘅維園燭光集會之後咧係發起遊行咧去呢個中聯辦門外咧係抗議噶。佢亦都咧有港大學生會嘅學生咧雖然咧係唔參與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但係佢哋喺六月四號嘅下晝咧亦都喺香港大學校園裏邊咧係舉辦呢個洗刷國殤之柱嘅行動，係希望咧係繼續傳承呢個六四嘅真相噶。劉月玲，
湯雲啊，咁你而家喺六四燭光集會嘅現場啦，咁你仲有冇咩其他嘅補充咧？
係咁，如果現場咧睇到咧係即係都接近尾聲噶啦。咁咧，亦都睇到咧，即係呢個參加者咧，係慢慢咧係即係散去咁樣嘅。咁而咧晚會可能咧即係就快會結束啦。咁大會可能都即將會宣布呢個嘅人數咁樣樣啦。咁都睇到咧，今日嘅秩序咧係非常之良好啦。咁同埋我睇到人係越嚟越多，即係都係多過以往好多。咁同埋咧都已經咧要企到入去咧呢個草地裏面啊，或者係即係場外一啲嘅位置咁樣噶。劉月玲
嚇，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咧係美國之音地嘅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現場報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六月四号上昼在台北发表讲话的时候，对三十年前因为追求民主而失去生命和受到伤害的中国人致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在台湾全球参与公共论坛的开幕致辞当中，谈及了三十年前中共镇压学生的六四事件。力英杰表示，三十年前的今日，在天安门广场，北京的专制领导人认定他的体制无法兼容公民的回归意见。在那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一系列导致了数千人伤亡的悲剧性的决定。由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数位政委唐凤、外交部以及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台湾全球参与公共论坛，旨在是讨论如何拓展台湾的全球参与。美国在台协会方面表示，这个是首次由美国海外驻馆和当地社群透过人工智慧展开数码对话，并且就对话的结果举行公开论坛，进行后续的讨论，研究如何应对外交政策方面迫切的挑战，亦是如何增进台湾的全球参与。力英杰表示，今年是美国在台协会以及是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在他们全年度的庆祝活动当中，这个他就将会就任内的四个优先项目，亦即是四个增进，发表四场的重要演讲。力英杰的四个增进包括增进美台安全合作、增进美台经济与商业关系、增进台湾在全球社会的角色，以及是增进美台人民的关系。每一场的演讲之后将会启动相同的主题数码对话。李英杰在4月15号发表的首场演讲主题聚焦于台湾在全球社会的角色。李英杰的第二场演讲适逢是中共当局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 他在致辞当中对中共专制领导人认定他的体制已是公民意见不相兼容感到是遗憾，而台湾则是彰显出民主参与的不凡力量。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表示，相比之下，台湾的民主社会真是明白体制的力量是来自于人民，而非人民的力量来自于体制。在
好了，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新闻提要。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中国的民运人士。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说，北京专制领导人认定他的体制没办法相容公民意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三十年前的六月四号凌晨，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大屠杀。三十年后的今日，美国学者警告说，由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奉行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不是不可能重演的。美国外交政策组织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在六月三号，也就是中国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的前夕，就天安门事件之后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和世界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布拉德利蔡耶是哈佛大学科学及国际事务中心前研究员，亦都是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的成员。他在会上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奉行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一旦有任何危及到共产党统治的事前发生，习近平是不惜对不同政见者使用暴力和武力的。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的前夕，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一会见了中国民运人士。他表示，台湾很关心中国大陆的民主和人权发展，希望中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今年恰逢是美丽岛事件四十周年，蔡英文在总统府致辞时指出，这两宗事件分别是两岸民主发展的历史关键点，两岸走了不同的道路，台湾坚定地选择民主自由，但是中国在人权自由上还有很大的不足。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陪同会见海外民运人士，认识台湾民主人权参访团，成员包括了旅美中国民运人士陈破空等人。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六月四号上午在台北发表讲话时，对三十年前因追求民主而失去生命和受到伤害的中国人致敬。李英杰在台湾全球参与公共论坛开幕致辞中讲到，三十年前中共镇压学生的六四事件。中国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社交媒体推特日前为封锁中国异议人士的账号道歉。纽约时报较早前报道说，推特在5月30号晚间和6月1号清晨这几个钟头内关闭了100多个评论六四、批评中国政府的账号。六四三十周年之际，在美国首开八九民运历史课的华裔教授何晓清对美国之音说，逢五逢十的纪念日固然重要，但是对抗遗忘、重构历史、保存记忆，则是他每一日的工作。何晓清教授是《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的作者，目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写了下一本书，内容是研究后天安门运动时期的年轻人对包括六四在内的历史记忆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无国界记者组织警告世界民主国家，警惕中国的传媒控制体系对新闻自由构成的威胁。无国界记者今年三月份在他的网站上发表一份中英法三个版本的报告，报告披露了中国控制国际新闻传媒的策略，并称这样会威胁全球的新闻自由。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揭露赵小兰家族的航运公司和中国密切的商业关系，并指出，随着中国航运业崛起，美国的海运业正急剧下降。出身于台湾，赵小兰是美国交通部长，亦都是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妻子，她的家族在美中两国都有高层政治的关系。 继中国教育部星期一罕见地发布针对美国的留学预警之后，中国旅游部门6月4号又发出了针对美国的旅游警告，警告中国旅游者在美国期间防范抢劫和偷渡以及枪支暴力。中国来美国的游客经历了将近1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现在出现了下滑，美国各地的旅游景点正为此竭尽全力扭转这个趋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继2017年之后，星期日复办联校论坛纪念六四30周年，探讨六四和学界传承以及香港民主何去何从两大议题。有学生会代表说，香港人应该继续传承六四事件的真相，了解中国政府的真面目。亦都有学生会的代表透露，近日有前干事会的成员被拒入境澳门，担心逃犯条例修订通过后，会有学生是被请回大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底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本土思潮兴起，香港大专学界因为不接受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等纲领，认为维园六四烛光集会行礼如仪，扣连中国人身份认同。2016年开始，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拒绝出席六四烛光集会，并且曾经另起炉灶，在六四当晚举办联校六四论坛。去年所有大专院校停办六四论坛，部分院校的学生会认为平反六四不是香港人的责任。今年六四三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浸会大学学生会、理工大学学生会和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时事委员会等大专学界团体，星期日即是6月2号复办联校六四论坛，题为血染南门三十载，今为香港千万代。论坛分为两个部分，邀请不同世代的大学学生会领袖、支联会代表和多个港独派组织代表出席，探讨六四与学界传承和香港民主何去何从两大议题。论坛开始之前，大会向六四屠城死难者默哀一分钟，之后各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代表上台发言。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俊峰发言表示，30年前八九民运爆发，香港各界关注这个民主运动，令到香港人民主觉醒，亦都是本土第一次有大型的民主运动。不过八九民运的结束和六四事件，令到香港人看清楚中共政权的真面目。
八九民运的结束、六四事件，令香港人看清楚中共这个屠夫政权是不会有民主，也不会有自由，和我们香港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这段记忆呢，警醒着香港人，所以我们过去三十年，无论面对23条国教、政改、一地两检，一直都是拒绝赤化，拒绝和这个政权低头。
苏俊峰表示，目前香港人面对逃犯条例修订，因为知道中国司法系统的荒诞和人权状况的不堪，会反抗到底。他又认为香港人应该继续传承六四事件的真相，了解中国政府的真面目。
比起去不去维园悼念，是不是行礼如仪呢？我们更加关心是不是还有人知道这个真相，是不是还有人願意繼續去將真相承傳下去。縱然今朝有媒體報道中學生以為六四同列強侵華有關，又或者已經有學生不夠膽再去講六四，但我們依然相信六四不能遺忘，歷史必然是要承傳下去。
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外务秘书周美芝发言表示，他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学到香港的核心价值是出入境自由、言论自由和游行集会的自由等等。他反问台下的参加者，今日的香港还有没有这些自由？他又认为香港人每年都坚持讨论六四，就是希望保护这些核心价值。 周美芝透露，有理工大学学生会干事会前成员星期日，即是6月2号被澳门当局拒绝入境，担心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之后会有学生被请返大陆。
去到6月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紧张，咁就係因為我哋會驚有一日連香港我哋都唔可以再談論六四。今日呢我又有一啲我哋會俗稱為老鬼啦，一啲過去嘅學生會幹事會嘅成員呢入唔到澳門。咁但係其實佢做咗啲咩呢？佢上過學生會裝，但係喺呢啲咁嘅時節佢冇辦法去到澳門，甚至以之後會唔會連大陸都翻唔到咧？或者唔係啊？大陸請你翻去。
周美芝表示，香港面對的危機就是香港人所珍惜的每一個核心價值逐漸被港府和北京侵蝕。他認為六四事件和逃犯條例修訂都是例子，話俾香港人聽，不應該再忍。
無論我哋本身的一啲政治理念是啲乜嘢嘅時候，我哋可以見到的是 Hong Kong is sinking。而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覺得無論借鑑六四，定係我哋而家眼前發生喺我哋身上邊嘅每一件事，都應該話俾大家聽，我哋唔應該再忍落去。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我哋今日論壇可以討論嘅嘢，同樣地亦都呼籲大家6月9號上街遊行。
1991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現任教協教育研究部主任張瑞輝在論壇第一部分《六四與學界傳承》發言表示，1989年4月北京學運發生的時候，他是香港大學的學生，當年5月全香港各界已經關注北京學生爭取民主，5月20號數萬人冒住8號風球遊行，翌日香港首次百萬人大遊行，然後5月28號150萬人大遊行，跟住6月3號晚坦克車入城等等，呢啲都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張瑞輝認為，當時香港人關心八九民運、六四事件，不會理會身份認同的問題，只是會同情一班人民中的精英被當權者殺害。他都相信當時的香港人不會認為學生做錯，北京政權做得對，而這些認知就是來到今日仍然每年都有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每年六四都會參與維園燭光晚會。張瑞輝強調，如果一個地方真的有歷史和傳承，這些經歷和認知就一定要流傳下去，否則這個地方就會沒有根。
沒有根很容易就被風吹走，極權亦都最希望就是這個地方的人沒有根。當然關於六四的很多故事可以講，我亦都覺得以往有時候我都會想陳腔濫調啦，再講有咩意思？活喺回憶之中有咩意思？但係可能嚟到今日，我就會發覺回憶係重要。正正因為有人想撥去呢個回憶，因為呢啲回憶係讓佢難以自處，令到佢失去咗認受性。
今年22歲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前外務秘書梁訪維在論壇發言表示，他對六四的記憶是來自教科書，而他讀中學的時候，教科書有關六四的篇幅非常之短，當中有關中共屠城亦都沒有清楚描述。好彩中史科老師講述六四的歷史真相，否則他整個中學都不會知道六四是什麼一回事。梁訪維表示，只是去過一次支聯會的六四燭光集會，之後沒有再去，而他亦都慢慢思考支聯會一直以愛國情懷去包裝悼念六四，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不是適合。梁訪維又表示，到他上了大學之後，就開始從香港人本位去思考六四，將六四視為血腥的提醒。
當我們離開了支聯會的晚會之後，我們以我們自己的方式，從一個香港人的本位出發，去探討到底六四對我們香港人有什麼意義，透過我們自己的方式去提醒我們這一代的人或者將來的人，中共呢是一個不可信，是一個殺人獨裁政權，我們亦不應該有任何幻想，是跟中共去商討之下 香港是会得到更加大的民主和自由。
论坛第二部分探讨香港民主何去何从，有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香港民族阵线发言人梁仲恒和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担任嘉宾。主持人问及是不是认为当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用香港人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和理非的手段去争取民主，其实是没用，香港又应该用什么抗争手段？钟汉林表示，当年北京的学生用和理非的方式争取民主，换来解放军的镇压和屠杀，他认为香港人应该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抗争不应该设有底线，只能够采用任何有效的抗争手段，不过他强调不会主动招惹解放军。
勇武抗争都是我们在争取民主、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要思考，甚至乎是要采用的一个手段，而不能够说我们面对解放军这么庞大的军事威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主动去用武力招惹解放军的镇压。
周幸彤表示，支联会的立场很清晰，会坚持和理非的手段，他们认为香港人争取民主运动是对人的尊重，而不是对人的仇视或者暴力。他又认为八九民运的学生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坚持和平理性。
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到全世界的人。这个又去到一个策略的层次，就是我们民间运动的力量在哪里，在跟他斗掟砖头，我们就会走去大力，我们去救他的枪，救他的炮，他的坦克打。正是我们的力量是来自我们的感召力，我们坚守的原则，我们的信念，我们对人的尊重，对每一条生命，甚至是警察的生命的尊重。
陈家驹表示，香港人用过很多方式争取民主，他认为抗争手法需要有进步，他强调就算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他仍然会争取香港独立，但是暗示他可能会离开香港。
我仍然在我的空间在香港支持香港独立的时候，我的身体可能就已经去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梁仲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目前还有一宗冲击立法会的案件等候8月30号开庭上诉，而送中条例可能最迟7月中就会通过，因此他不可能在条例通过之前离开香港。梁仲恒表示，今年六四三十周年遇上反送中条例的抗争，他认为被模糊了焦点。他又坦言，反送中才是他现在首要处理的事情。不过梁仲恒预计今年参加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会多，他认为是要思考怎样将这些集会的人转化到反送中的抗争。
理论上对北京政府越不满的年份，或者对香港政府越不满的年份，六四晚会的人数也会越多，因为其实他現實政治現實地咧，其實佢係即係喺香港會去做抗爭或者民主陣營或者即係反對陣營嘅其中一個好重點嘅一個日子啦，咁樣或者係一個項目啦。咁所以今年嗰個社會氣氛，我覺得六四其實都會多人。
论坛主办单位之一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方仲贤星期一，即是6月3号出席电台节目表示，论坛有大约100至200人出席，大部分不是学生而是中年的市民，出席人数只是及预期的一半，未如理想。他又表示，身边的同学都对六四事件比较冷淡，认为这一代应该多关心香港本土的事。理工大学学生会外务秘书周美芝认为，学生出席六四论坛人数未如理想，同年轻人而家比较关注并且热烈讨论逃犯条例修订有关。他又表示，理工大学学生会亦都选择将资源投放到反修例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有关六四问题的言论成为香港纪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活动热议的新话题，而同时60名的香港记者集体出书回忆当年在北京等地采访六四事件的经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6月2日星期日在新加坡说，30年前中国政府血腥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者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六四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稳定。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回答专家和学者有关六四问题时讲了上述这一番话，期间魏凤和使用了六四事件是政治动乱的讲法。他还说，虽然30年后每个人还在这里关注天安门事件，但是中国30年的变化翻天覆地，难道说他们对六四处理得不对吗？程翔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在北京等地采访，星期一他在参加一个纪念六四活动后对美国之音说，
和重申这个中共对六四的定性是一个动乱，而且要幸亏 有果断的措施。为什么？
程翔说，国防部长魏凤和重申中共对六四的定性是动乱，而且说幸亏有果断的措施，否则没有以后的发展。程翔说他觉得中共的立场为什么会倒退呢？因为大家知道六四以后中共已经尽量避免用一些刺激性很强的定性来描绘六四，比如开始说反革命暴乱，然后说动乱风波，然后又降级为春夏之交的事情，尽量淡化六四，讲明他们知道六四是错误的，镇压六四是错误的。今日魏凤和又重新是动乱，那个就是一个倒退。为什么会出现倒退呢？这个跟习近平上台以来政治上的倒退如出一辙。香港苹果日报称魏凤和是冷血防长，并援引学者的话表示，魏凤和有关镇压正确的言论越来越似文革。明报说，魏凤和少有就六四事件表态，称六四事件是一场政治动乱。该部援引支联会秘书李卓仁的话表示，魏凤和的讲法如同承认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建基于屠杀。日前影响香港舆论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前六四学运领袖封崇德6月2日星期日入境香港被拒后原机遣返事件。报道说，封崇德在香港机场拘留期间曾经表示要求将他送到内地接受审判。封崇德还说，他以前没有任何证件，偷渡入香港一切顺利，如今持有有效证件却不能够入境香港，讲明一国两制完全呃人，香港没有独立司法，完全听命中共，并且说中共表面上不怕六四，实际上心虚到了极点。针对封崇德入境被拒事件，程翔说，
我觉得这个在意料之中，因为中共当局正是要尽力去洗脱这个六四屠城的历史事实，他怎么样能够让一个当年学生领袖。
程翔说他觉得在意料之中，中共当局尽力去洗刷六四屠城的历史事实，能够使当年的一个学生领袖来到香港现身说法，讲明当年出现的屠杀，所以香港不会被封崇德进入香港是可以预料的。明报援引香港入境处的话表示，不评论个别案例。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入境处有既定政策，政府不会评论个别案例。另外，事发现场入境处有官员称，不知封崇德是哪个，亦都有年轻的人用粤语问是不是天安门的原因。香港今日纪念六四的另外一场重要活动是，当年亲赴北京等地采访1989年六四事件的60名新闻工作者，以真实姓名集体出版了名为《我是记者六四印记回忆录》，书中有非常多的现场照片，有些可能未曾发表。在香港记协为此举行六四回顾座谈会上，这些当年的亲历者纷纷上台回忆他们记忆最深的现场见闻。记协主席杨建兴在会上对美国之音说，
还有人说
广场不是军队那个屠杀人民，是人民屠杀解放军，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一种说法。
杨建兴话：，琴日仲有人讲，广场上唔系军队屠杀人民，而系人民屠杀解放军。呢个系一种非常荒谬嘅讲法。佢哋记者有责任，将佢哋30年前喺广场、喺北京、在长安街看到的军队镇压北京市民的情况报道下来。30年后，他们觉得他们还是要讲出真相。香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关心六四，觉得那件事情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中国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日前在新加坡重提六四是政治暴乱以前。多年来，中国政府对六四一般并不主动提及。必要时的标准讲法是一场政治风波，而且已经为此做了结论。报道说，几日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仲对媒体报道六四事件时使用镇压一词表示不满。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日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针对台湾发出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的强硬言论之后，美国官员说魏凤和这番的表态看来是为表现他的领导力所特制，主要对象应该是中国内部的受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及国际安全事务常务副部长汤普森亦都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这次的亚洲安全峰会。在魏凤和讲话之后的几个小时，汤普森在当地对媒体表示，他的看法就是他看来好像是针对他的领导力所特制。汤普森在他的推特账号上面转推了新加坡海峡时报对于他回应魏凤和讲话的报道。报道当中表示，汤普森驳斥了魏凤和的言论，指称他的讲法在国际社会里面是站不住脚。汤普森说国际社会不支持这个论调，他认为魏凤和的讲话很可能主要是为针对他的国内受众。不过汤普森强调美国的政策是没有改变。他说美国将会持续支持自由航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魏凤和向香格里拉对话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别无选择，必定会将不惜一战，必将会是不惜一切的代价坚决维护祖国的统一。除了向台湾议题的强硬表态之外，魏凤和亦都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是正当亦是防御性的，并且在不指名道姓的情况之下指责美国试图在地区搅动浑水以博取利益。汤普森说他对魏凤和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并且接受现场提问给予肯定，但是亦都对魏凤和不够透明化、不够坦诚或感到失望。汤普森说无论美中之间有任何的分歧都必须要保持对话，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世界上重要舞台的一份子，你就要必须遵守规范，负起责任。美国希望中国能够是达到这个境地。根据中国国防部官网，魏凤和在5月31号在新加坡和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会面的时候亦都提到了台湾。当时他说近来美方在涉台问题上面采取了一系列损害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美方不应该低估中方的决心意志。不过美国国防部在6月2号公布沙立汉自新加坡飞往首尔途中和媒体谈话的内容。沙立汉表示他在魏凤和的会谈当中并未有谈到台湾，两人会谈重点主要是关于如何建立彼此之间更多的军事交流。在两人会面之后的第二日，亦即是6月1号，沙立汉在香格里拉对话的演讲当中提到了台湾的时候，亦都表明美方立场话美国将会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的义务，提供台湾自我防御所需的武器，这个支持赋予了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力量。沙勒汉还表示美国认为任何台海分歧必须要在没有恐吓并且依据两岸人民意愿的方式来解决。对于魏凤和的讲话，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一发表了声明作出反应。声明当中表示魏凤和的发言凸显了中共穷兵黩武的本质，对台海及区域 和平和安全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你们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